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乖，你听话》。
欢迎参加我们的博物馆艺文之旅，每集一件经典馆藏，带你畅游世界艺术殿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乖乖听话。
大家好，我是葵花子，欢迎收听乖你听话。佩景这一集请假呢，所以这一集就由葵花子一个人来主持哦。天哪，小乖乖，真的是好久不见哦，我终于从欧洲旅行回来了。这一次旅行呢，参观了好多城市的博物馆啊、美术馆和教堂，也亲眼见到了好多幅我们在节目中介绍过的名画，我真的觉得冲击感真的很大。怎么说这种冲击感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拜就是现代高科技知识，我们不用真的到现场，就可以透过电脑嘛、手机荧幕，那看那种很高解析度的画作，就是你的荧幕可以这样放大再放大，然后调亮再调亮。可是呢，你到了现场看到的这个实体画作，也许它没有你从荧幕中看到的这么清晰，但是你连带它的画框还有展览的这个空间的场景啊，还有到周边的氛围，比如说打光啊，还有和其他的观赏者一起在欣赏这幅名画的时候，那一种共同元素形成的氛围感，绝对是你真的要到现场才能感受到这一种感觉。那葵花子这一次拍了很多的照片啊，还有影片，但是我现在真的是你知道感受这种能量太满太满，就还在慢慢的消化还有整理中。那接下来节目就开始复工了嘛，然后会一一的和大家分享各种有的没的心得啊。这一集节目呢，虽然佩景不在，但是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他要为我们介绍一项快要失传的古老技艺还有珍贵艺术，叫做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哦，再念一次哦，中世纪的手抄本装饰艺术。这一项技艺呢，也是你真的要亲手还有亲眼去感受才能够知道它的美妙之处啊。现在呢，就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旅发艺术家还有独立策展人涛，我们来欢迎涛。
Bonjour tout le monde， 大家好，我是旅发艺术家和独立策展人涛，那同时也是和大家一样是乖你听话的忠实听众，很开心能在自己喜欢的频道上和大家分享中世纪的手抄本装饰艺术。
可以请涛再帮我们刚刚念一句那个很听起来很美的那个法文吗？因为我这次去法国只学了两句法文，一个就是 Bonjour， 一个就是 Merci。
哦，
非常粗浅。
好，那 Bonjour tout le monde 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Bonjour， 然后 tout le monde 是大家这样。
Bonjour tout le monde，
对 tout le monde
听起来好美哦。涛呢平常定居在法国从事艺术创作，这一次回台湾呢，是因为他策划了一项很特别的活动，就是今年四月啊，就是这个月哈，他邀请了一位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家 Aline 来台湾，展开了为期半个月的这个讲座还有工作坊。那涛呢，就是这一次艺术活动的总策划人。如果你喜欢画画，喜欢书本，喜欢纸张与墨水整体带来你的感觉，请一定要听完这一集哦。因为呢，我想这么冷门但是又非常有趣的主题哦，手抄本装饰艺术，大概也只有乖你听话会做了。
谢谢葵花子愿意做这个专题。
不会不会，因为我那时候收到你的介绍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天哪，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因为我相信在台湾应该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他们会有这个经验，也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技术，我可以完成这个 很困难，听起来就很困难的这种独门的艺术。但是呢，在开始介绍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手抄本装饰艺术之前，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哦，什么是手抄本。
其实手抄本就是指作者本人或是抄写员他们手工书写的文稿。那在还没有发明印刷术的时代，人们只能依赖手工书写的手抄本来传播知识和文学作品。手抄本的内容包括各式各样的主题，从历史、哲学、科学不同领域的重要文献，当然宗教文本和文学作品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例如荷马史诗，还有世界各地的传说故事等等，也都被抄写留存在手抄本中。
当时的这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是非常重要的资讯，大家觉得很重要的知识才会被以这样的形式来保存下来吗？
是，所以其实这些专门的书写员啊，还有这些抄写的僧侣啊，就是他们就是很重要，是知识的
传播者，
没错。专门的书写员或抄写僧侣，他们用羽毛笔和墨水在柔软的材料上面书写。那所谓的柔软的材料呢，就像是莎草纸啊、羊皮纸或是其他的动物皮革，因为羊皮纸它可能不只是就是使用羊妹妹，他们可能也使用一些小牛啊或是一些其他的动物皮。这所谓的柔软就是相对于一些譬如说石碑啊、什么龟甲啊等等这种硬式的材质而言是比较柔软的这样。那这些手工制作的书籍啊，装饰非常的精美，有的时候还会添加一些插图啊跟装饰的工艺。每一个手抄本都是手工制作，然后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们在风格上面啊，还有就是书籍的装帧上都会有就是略有不同。
我真的可以非常的感受到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那个材质的选择，像是用动物皮革嘛，就是每个小羊或小牛就一生就只有一张皮而已，所以每一本材质的皮可能甚至是每一页材质都可能都不一样。然后还有抄写员嘛，就是每一个抄写员他们每一次书写的这个记录可能有时候笔的墨水轻一点重一点，然后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你刚刚说这个独一无二，我从你的描述中真的可以感受到它是每一本都是非常的珍贵耶。
是的，而且他们就是从每个人的书写的笔迹啊，然后到墨水的颜色啊，还有就是颜料的制作等等，这些就是大家各自的配方都不太一样，所以真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嗯，
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手抄本。
对，但我比较好奇的一个论点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古代的人类他开始会用文字去记录资讯哈，他使用过各式各样的媒材，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石板嘛，然后还有莎草纸啊，像中国他们有竹片做成的简牍啊这些齁。但是我记得好像这些材料一开始的时候，石板就不算咯，这些柔软的材质好像一开始都是做成卷轴型的，就是一大张然后把它这样卷起来卷起来。但是手抄本它有个本字，它其实是不是就代表它其实算是我们现代书本的最早雏形？那如果是的话呢，它是从什么时候这种卷轴的形式开始发展成这种书本的呢？
关于手抄本的具体起源其实并不是十分的确切，是因为在每个文明当中人们都有手工书写还有记录文字的传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手抄本的活跃期呢，大概是落在一世纪的大家还在使用纸卷的时候，然后到1460年左右古腾堡活字印刷的发明之间。那所谓的书册就是将纸张，就是书写好的纸张折叠，然后把这些折好的纸张再就是放在一起变成一组，然后再缝，就用皮绳再把它缝起来。那这个形式呢，创造了今天所熟悉的书的这个长方体的外形。
哦，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书籍这种长方形规格或者是方形规格这种形成的最初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吗？
是。那与那个传统的卷轴相比，书册的格式会更加的经济而且紧凑，并且可以在纸张的两面都可以书写，就是非常的 实惠，
真的，以前可能就是一面，然后现在可能两面都可以了。
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抄本在欧洲中世纪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这个时期，由于教会对知识的控制，那文化就是这些知识啊，都是主要是由教会传授的，然后再加上百姓们大部分都是文盲，所以手抄本的书写员常常是修道院或是宗教机构的成员，那他们的工作是抄写圣经，然后还有这个宗教的经典跟祈祷文和其他的宗教作品。那这个时期的手抄本呢，成为宗教文本啊，还有哲学著作、文学作品很主要的一个载体。
对啊，其实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叫做它黑暗时代，那时候就是民不聊生嘛，然后经济发展也非常的落后，然后其实人们光是顾饱温饱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所以呢知识这件事情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像涛刚刚所说的教会人员身上。那中世纪有什么最重要的知识值得传播呢？那当然就是只有教会的圣经啦，就是在当时啦，所以就可以想象在当时所有重要的宝贵的手抄本大部分都是用来作为圣经这样子的一个传授。
是，就是讨论比较多是关于宗教类型的文本，那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动物啊，还有植物啊，还有一些科学领域啊，还有文学作品。那直到15世纪的中叶，德国的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那欧洲手抄本就逐渐被印刷的书籍取代。印刷术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书籍的制作效率和传播的速度，那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传播和文化发展。那尽管这个印刷术的普及使这个手抄本已经开始逐渐的消失，但手抄本仍然被视为文化和历史的珍贵遗产。今天许多重要的手抄本被保存在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的收藏中，那作为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见证。
这个我就可以跟涛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一次去欧洲，就是有专门锁定很多的教堂，然后教堂它有时候底下会附设博物馆，然后会保存一些宗教文物、圣典仪器等等，然后其中有一个很大部分就是手抄本，然后手抄本理所当然嘛，他们能够展示当然就是圣经的手抄本，可是我却发觉他们的圣经手抄本很可怕，它是封面镶金包银，然后再加上各类的宝石，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然后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很粗浅的人，我们就会只是在底下想说，天哪，这样一本书到底要多少钱啊，真的是超级的奢华。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你知道一本书要多少钱？
一本书其实贵的有上亿，就是几亿元，然后就是稍微便宜一点的也有几千万台币啦。
好可怕哦，你说几亿元？
几亿，对。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手抄本，其实在当时呢，就是那个时代不仅是知宝贵知识的这个载体，到现在哦，它每一本书都是金钱价值来衡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手抄本嘛，它的这个历史的发展，那它就是等于是现代书籍的这个最早的雏形。可是到了现代啊，我们像出版业嘛，就是一本书的出版它其实也很讲求分工嘛，就除了创作者不说，它这个一本书背后成因还有像是美编啊、插画师啊，还有印刷厂啊、编辑啊。可是以前的手抄本一本书又是怎么完成的呢？不，总不可能是一个人这样独立作业完成的吧？
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需要非常多人一起来完成。每一本手抄本的制作都代表一项漫长而繁琐的工作，可能一本需要几个月，或是如果大本一点要数十年，就大本又精美的那一种。因为就算书写完之后，它后面需要就是装帧，就是书籍的制作，然后还有绘图，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了嘛，要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那个宝石来装饰它，还有一些五金来就是保护这个书的边边角角。那更讲究一点的话，他们还要制作盒子。
盒子，
对，保存盒来放这一本这么珍贵的书。
所以 如果一本大书它精工细条这样子去做，可能要数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是的。
好，那这样我可以接受一本书为什么要卖上亿元了。
真的，这么多人，然后又就是花这么长的时间，又用这么多珍贵的东西。
而且有时候里面那些颜料什么的，是不是有时候非常的贵啊？比黄金还要贵。
对，就是譬如说它会有一些青金石啊，然后有一些宝石啊，就每个人就是每个调色师的配方都不太一样，但是的确是会使用到一些很昂贵的就是矿物，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宝贵，真的。
嗯，而且就是抄写员平均一天也只能大概抄个四页，这样已经是
极限了。
对，已经是很厉害了。那为了要加快就是这种手抄本的制作速度啊，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将每一本手抄本分成几个部分，然后同时让那种多个抄写员一起来完成，然后这个抄写完之后他们就会上交给他们的主管，然后这个主管就会把所有的就是每一个部分就是从 1,ABCD 这样子排好，这样然后之后就是在一整本来检查他们就是大家的看看有没有错误，这样。那除了抄写员之外啊，还有制作手抄本的时候也需要各种人员一起来合作，包括像是抄写准备者、书写员、装饰师、检查员、管理者、颜料制作人员、镀金人员、羊皮纸制作人、制书师。那这九种人员就是会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手抄本，
听起来分工很复杂，而且有些这个职称好像是我们现在在现代的出版中不会出现的人物，可不可以再帮我们细细的介绍一下，这九项的工作到底要在做哪些事情啊？
嗯，好的，像是抄写准备者，他就是把裁切完的羊皮纸然后用尺跟笔就是画上格线，帮就是抄写员就是画线之后让他可以比较方便的抄写字句。那由于手抄本的制作流程是先抄写文字然后再画上图画，所以他除了就是要帮那个抄写员写的地方画横线之外，他还要就是特别就是画一些框框，留一些空格给后面就是装饰师来就是有空间可以绘画。
所以抄写准备者他的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在页面上预留哪些空间给图画的装饰者，然后剩下就是画线画线画线这样子。
嗯，对，就是他们应该算是就是可以帮助抄写员和装饰师就是编辑这个页面，然后让他们可以在各自就是的区块里面完成他们自己的工作。
听起来好像蛮像排版的，就是现在的排版工作这样子。
对对对，
那空间感要很强哦。
真的，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就是关系到就是虽然你如果你抄就算你写的很漂亮，但是你写的就是歪歪的，这整本也是会毁了，所以它很重要。
这个我懂，因为我自己在写字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就是书本放正然后这样子写得很正，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习惯就是先在底下画铅笔线然后再开始写字，所以画铅笔线这种工作就像是抄写准备员。
没错，
所以大家有时候如果去看到那个手抄本啊，你可能真的会注意到底下文字底下真的会有一横一横一横淡淡的这个浅浅的线。
会哦，
对，那其实就是由一个专门的人在负责完成的。嗯，
是的。那我们就是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书写者，就是那个抄写员这样。那他就是负责手工书写这些文本，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人他可能会一到两种就是书写的字体，就是不一定啦这样。那他们就是通常都是要很擅长使用羽毛笔，然后和就是沾取那个墨水，其实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然后所以其实有很多图画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画那个抄写员的那个形象在那个手抄本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图。那他们会就是手持着一个那个小刀，然后就是拿羽毛笔，那这个小刀就是为了要割那个羽毛笔的笔尖，让它可以就是墨水沾取的时候就是更顺畅，然后可以保持尖尖的那个角度。 所以就是很可爱的形象。
其实抄写员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内容的传递者，另外一个他在当时也一定都是高知识分子才能够去做这一项工作吧，对不对？
对，就是你起码要识字。
对啊，对，读写没问题的。
没错。好，那还有就是装饰师，那装饰师就是手抄本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艺术的元素，就他们里面就装饰师就负责插图、装饰性边框还有首字母的彩绘。那装饰师就是负责这些装饰性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会让这个手抄本更具有艺术价值和美感。
它就像我们现在书籍的插画师，就是文字内容完成之后，出版社可能会发包给就是符合这一本书籍风格的插画家，由他去负责帮忙让这本书更容易被理解，或者是帮他做内容的更加质感的提升哦。
是，那书写完之后就是我们会交，我们把这个文稿就是交给检查员，那检查员就会负责检查手抄本的质量和准确性，然后确定它没有漏字啊或是错字。那检查完了之后呢，他们会再把这个手抄本就是再上交给管理者，就是他是一个负责管理手抄本的人这样。那他除了管理手抄本的制作过程，然后还要安排就是所有的工作流程，协调各个工作者之间的合作，然后还要确保这个手抄本的生产的进度和它的质量，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PM 的角色。
对对，如果是出版社的话，这个应该就是属于编辑他的角色。
是，那这些工作者就会在修道院啦，还有专门的手抄本工作室或是图书馆等地工作，来确保这些手抄本能够制作得很顺利这样。那另外就是刚刚有说到装饰师嘛，那装饰师他会需要就是使用到颜料，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就是颜料的制作人员。那就是刚刚也有提到过，就是颜料其实就会使用到一些矿物啊，所以他们其实就要去采集一些采矿啊，或是去买一些矿石宝石，然后或是去收集一些植物啊，还有比如说动物胶啊、牛胆汁啊、蜂蜜等等这些媒材，这样这些物品，然后来制作就是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的配方的颜料这样。
对啊，因为以前颜料取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像我们现在可能去文具店啊，去美术行，然后跟老板说，哎，老板我要什么几号颜料，他就给你一管或者是一罐这样子哦。以前的颜料制作是真的是像涛刚刚所说的，是从动植物、矿物这些地方去取得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这些颜料制作人员他们应该也是某方面的物理专家或者是化学专家，然后才知道说哪些颜色在怎么样的可能温度啊或是情况之下能够发挥出它最好最漂亮的颜色。
是那我另外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和阿丽呢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我也有跟他上了一些课，然后他的课里面就是其中有一个课就是需要就是涂颜料，那这个颜料我当时就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图里面就是不要用这个譬如说黄色，我想要用紫色。然后阿丽呢就跟我说，但是中世纪没有紫色。然后我说，哦，好哦。他说，好啦，那让你用好了，没关系，因为就是我们已经不是在中世纪了。
可以听起来老师真的是非常的遵循就是古代的传统耶。
是啊，因为就是他本身是艺术史啊，还有就是考古学的背景，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讲说，哦，这个紫色要到什么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然后写的就是很贵很贵这样。
OK， 谢谢老师。
好，那另外就是制作完颜料之后啊，还有一个就是也很重要，就是镀金人员。镀金人员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手抄本的装饰会使用金箔或是其他的金属箔，像是银或是铜之类的，就是来进行就是镀金的装饰。那镀金人员他们会负责将金箔或是这些金属箔手工贴附到 手抄本的表面，然后让它就是具有金属的光泽，然后会 bling bling 的那个感觉，这样，
嗯，增加它的这个质感，然后让它
华丽度
华贵这样子。
是，那另外还有就是不可或缺的羊皮纸制作人员，那这个通常他们都被称为制皮工匠或制皮师，他们负责将动物皮革加工成适合书写的羊皮纸。然后在纸张出现之前，羊皮纸是中世纪抄写员的首选材料。那因为这个动物皮革啊，它比莎草纸或是纸张更耐用。那莎草纸其实是从埃及传过来的，嗯，然后它其实它的那个保存啊还有耐用的程度，就它的结构比较松散，所以它就如果要保存的比较久或是要常常携带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像动物皮革一样这么耐用。那此外就是动物皮革啊，它还可以就是擦拭和清洁，所以就是如果你写错了，然后或是你想要修改某个部分，是还可以补救的。那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说在亚洲宣纸如果就是墨放上去了，那它马上就被那个植物的纤维吸收了，所以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做修改，嗯，可是羊皮纸就可以这样。
我觉得我对羊皮纸有一种憧憬，就是来自于这个哈利波特这本小说。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看过哈利波特这本小说，那如果有就是认真看的话，一定会觉得羊皮纸不陌生，因为在这个魔法世界里呀，羊皮纸其实它是男女巫师他们主要的书写媒材啊，比如说他们会用那个羽毛笔沾墨水，然后在上面书写文字嘛，像是学校要交功课啊，可能就会说啊，这一次要交半卷的羊皮纸，这样子的个单位齁去缴交功课。然后我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那个三巫斗法大赛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可以把名字写进去，然后投到那个火杯里面嘛？那时候参赛的学生也是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羊皮纸上投入火杯。所以各位小乖乖，羊皮纸离我们有点远，因为呢是魔法世界的产物啊。
是的，就如果是麻瓜的话，就继续使用纸张吧。那最后书写还有绘制都完成之后，我们会交给制书师。那制书师他就会就是使用皮革啊、布料啊，还有就是皮线等等的材料，将书写好的这些文稿然后制作成书籍。好，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小故事，就是关于中世纪抄写员。然后其实中世纪抄写员就是他们之间有流传一个就是小恶魔叫做提维鲁斯，中文应该就是翻成提维鲁斯。
提维鲁斯 OK， 好。
那这个提维鲁斯啊，他就被称为抄写恶魔或是文字恶魔，
嗯，
然后他们就是会引导或是就是干扰这个抄写员，让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就是漏字啊，然后写错字啊这样。然后所以就是这些抄写员每次在抄写之前，他们都会有祈祷说，哦，就是可以不要让这个恶魔来干扰他们的工作。提提维卢斯啊，他其实也被称为就是抄写员的守护恶魔，因为其实他提供了如果就是抄写员写错啊还是什么，他们就可以说啊，就是这个是提提维卢斯害我的，就是他提提维卢斯变成一个他们就是很方便的一个就是写错的借口这样。
真的假的？你这个讲故事是真的有被记录吗？还是你骗我的？
是真的，而且我们有图为证。他不只是会就是害这些抄写员，就他们还会在如果说是教堂啊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比较正式的场合，然后如果你在那边在正式的场合里面这样闲聊聊一些八卦啊，然后或是你讲就是错误的发音啊，还是就是你讲一些不礼貌的话，就是在这种场合里面的话，就他就会把它就是记录下来，然后放在他的那个小那个大布袋里面。
你说他学生带一个大布袋？
对，
然后专门在
打小报告，
装这些不好讲错的话跟八卦这些，把它装进他的袋子里。
没错，就是你不可以在教会里面聊八卦，然后讲一些粗鲁的字这样。
那他把它打包之后要干嘛？
打包之后就是要给那个大恶魔啊， 大恶魔就会就是拿到就是大家的把柄，然后像譬如说抄写员到时候就要下地狱，然后就是去
偿还，
去偿还你那个没有就是没有写正确的字的错误。
我只是写出了一个 A， 为什么我要下地狱？
是，所以他们背负着比装饰师啊还有什么羊皮纸制作人员啊等等就是还要重的压力。
等一下，大家再来记一下这个讨厌鬼叫做提提维卢斯，这个抄写恶魔等于就是一个捣乱者，先在这个抄写员中间给我先搞乱捣乱，让你没办法专心，然后呢当这些抄写员被他搞乱之后呢，他又身兼纠察队这个角色来说，哦你犯错了，我把你记录下来。
没错，
他是不是也在抄写员中也算是一种提醒，就是说提醒大家说，欸，文字传载这个工作是很神圣的，不可以有一丝的轻忽，如果一丝的轻忽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很多人在解读知识上有错误，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的谨慎。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啊，抄写员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写得很辛苦啦，这样，然后一天也只能写四页，所以他们有的时候终于写完的时候，他们就会，或者他们写到真的觉得哦很累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个文章旁边的空白的地方，然后会写一些，就譬如说哦我真的不行了，然后我的手好累，我的背好痛，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你骗我。
真的真的，或是会写一些什么在终于抄写完之后，会在下面就是空白的地方，然后就是悄悄的写一句啊，终于写完解脱了，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但这边自己写自己的抱怨的 murmur 不会被那个小恶魔给抓住吗？
这个就不会，因为他没有写错字。
哦，所以他可以在这些地方在写这些就是他个人的抱怨，但只要不要影响内容就好，这样子。
是，
欸，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趣了，以后那个小朋友就是在练习写字啊，写错字的时候，欸，小朋友你就有一个借口了，你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还有老师说，妈妈是文字恶魔在捣乱，不是我自己在写错，人家很专心，可是有恶魔在捣乱，很好笑，
很可爱。
那今年四月，就是这个月哦，要来台湾举办活动的这位手抄本装饰艺术阿令呢老师呢，他就是听起来他应该是属于手抄本中这个装饰师的角色，对不对？那可以帮我们仔细介绍一下，他们平常都在画什么样子的插图呢？
我想要先说明一下，
是
就是其实阿令呢当时这个行就是他的这个行业啊，在法文中叫做 l'enlumineur， 这个在法文中的意思是照亮的意思。
可以再帮我们念一次吗？一样好美哦。
l'enlumineur
l'enlumineur
不是哦。
好，那我不要念了。
对，因为其实就是它是要做 enlumineur， 但是因为前面有冠词，所以就是合起来就是 enlumineur。那在法文中是照亮的意思。那现在就是专门用来称呼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这个艺术项目。那因为在台湾啊，没有一个很确切的字可以来完全翻译这个词，这样就是也很难解释这个词，所以就是当时我和阿令呢就是也是讨论了很久应该要怎么样来解释他这个工作的名称，就是用中文来解释。那最后我们就是定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就是把这些字组合起来，这样他这个工作其实就是用拉丁花体字书写文字，然后在旁边就是用图画来装饰它，来让它这个文字显得更生动有趣，展现中世纪时代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精华。有装饰或是有插图的手抄本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他们的制作成本比较高嘛，所以就是他们通常都会被更好的保存，而且就是可能会另外帮他们做更多的那个，譬如说像是书的保存盒啊，然后或是在藏家中就是会很迅速的就是被收藏起来，这样。那插图装饰的主要功能是美化还有呈现文本的内容，然后照亮就是这个文字的意义。那插图它里面其实就有包含首字母说明的图，还有故事性的插图，还有就是只是单纯只是装饰的边框。古代需要技术分工的抄写和绘制的工作，到现代就是变成一个人他需要掌握所有的技术。 像这次邀请来台湾的法国艺术家阿令呢，他就是要一个人会一整个团队的所有的技术，也就是说除了羊皮纸的制作啊，还有就是最后那个书籍的装帧之外，他全部都包了。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啊？
因为他本身就除了有绘画还有艺术史的背景之外，他也有考古学的背景，所以他是一个就是他可以自己就是画，然后并且去考古以前就是各种文献就是保存下来的一些绘画的一些技法，还有一些就是颜料的配方啊等等的，然后来帮助他就是可以更好的就是复刻中世纪的就是这项艺术，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全方位的手抄本装饰艺术家。
对，怪不得你刚刚说你要用紫色的时候老师说不行，因为中世纪没有紫色，因为老师本身就具备这个艺术史的概念所以他会很遵循古法的告诉你说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行用。
是的，那我这边来简介一下就是这个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的步骤流程。那首先要用石墨来勾勒出草图，然后再用羽毛笔用沾墨水来描这个铅笔的这个线，然后完成描绘之后呢，在我们选定的就是某一个区块，因为不可能就是全部都贴，这样就是选某一个区块来贴上金箔。
哦，贴金箔，因为金箔很贵，就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贴的这样金光闪闪，
而且就是不可能贴了一大片这样，
对，也不好看了。
对，这样子，因为金箔就是用来点缀的这样。然后之后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为了要让这个金箔就是可以更闪亮，所以他们会用玛瑙石，然后来打磨这个金箔，让它呈现就是比较就是光亮的感觉，会让它更闪闪发光。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有一个很特别的法文叫做
Long Lumineux，
就是他说你说他这个有照亮的意思，该不会就是指
对，没错，就是用这个黄金的光芒来照亮
这样子
文字的意义。
我还以为是一个很深沉的，就是用美丽的图片来点亮这本书的知识含量，结果居然是用金箔来点亮这。
有啦，有就都有，
都有，
对，
都 有,
都有，但是就是这个亮的感觉当然是金箔
物理上跟心灵上都有。 对,
对，
照亮
是的。那除了就是玛瑙石可以来打磨这个金箔之外，我这边可以穿插一个小故事。
嗯，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堂课就是在设计就是我们自己的实习工作坊的时候，就其中有一门课就是要用玛瑙石来打磨金箔。然后我就问，但因为这个玛瑙笔在台湾其实不是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很难买到，这样应该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就那个特殊的造型的玛瑙笔。那我当时就问阿琳呢说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这个玛瑙笔，然后他就说哦有啊有啊，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
嗯，
因为其实玛瑙笔是真的就是又很少然后又很贵，然后当时我一听到有替代的方案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想说哦太好了，就是可以比较
平价的方式，
对，没错，比较实惠的买到。然后结果他居然跟我讲说啊，还有就是那个狼的牙齿，狼的牙齿，
狼的牙齿，
对，
狼的牙齿并没有比玛瑙笔还要好取得吧？
没有，没有
去哪里得到狼的牙齿。
我当时也是很傻眼，想说啊，狼的牙齿，然后算了，我还是就是去买玛瑙笔。
老师真的好可爱哦。
对啊，就是他当时其实除了用玛瑙石可以来打磨金箔之外，也可以用就是动物的牙齿跟譬如说爪子，对，爪子来磨这个，来打磨抛光这个金箔。
哇，真是想不到欸。
对啊，打磨完金箔之后，装饰师他们还会使用矿物啊植物等等的粉末，然后混合动物胶，然后制成中世纪配方的颜料，然后使用这个颜料慢慢的就是一层一层的上色，然后最后用轮廓线勾勒绘好就是绘制好的区域，然后来让这个图形更加的清晰。那之后就是他们还会就是再用一些白色然后或是泥金来就是在这个图形的旁边做一些点缀。
刚刚涛介绍的是这个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古代的这个步骤和流程哦。那老师他现在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完成吗？
是因为这些步骤啊，就是有它的这个顺序的意义，这样，因为每一个步骤它就是会承接下一个步骤，就是比较方便来绘制。
所以老师这一次来台湾，他的那个讲座还有工作坊，应该就是会一堂一堂慢慢的教大家在各个流程中的这些古法的一个记忆，对不对？
嗯，是，就大家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小小的就是诀窍，不是大家想说哦，就是单纯的画画，它其实跟画画就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对啊，我在看这些欧洲中世纪手抄本的插图哦，就像涛刚刚有介绍的，像是那个边框的设计，然后还有一些字母、首字母，还有内页的插图哦，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精美，真的就像你说的，有点亮这一本书的感觉，让大家在翻阅书籍的时候、阅读书籍的时候，更有一种就是觉得被艺术洗涤的感觉哦。但是呢，我这时候就有一个疑问了，就是我在看这些图的时候啊，这些花草装饰都非常的漂亮，没有问题，但是呢，为什么描绘到人物或者是一些小怪物的这些角色的时候呢，就不能用美来形容，反而是更多的一些很怪异呀，然后一些触鼻感在里面。我记得像我们有一集节目在讲这个美人鱼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希腊神话的赛莲女妖，还有民间传说的美人鱼，那时候葵花籽就有说嘛，他们这样子从古代这样一路游啊游，游到了中世纪的欧洲的时候呢，突然一瞬间就变成了那个基督教，就把他们当成是这种魔鬼创造出来用来扰乱世间的这种邪恶小帮手。所以呢，这一群美少女应该说是美少鱼，到了这个圣经的手抄本的时候，该不会都变成一些很怪模怪样的生物啦？
嗯，我觉得是就是，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子就是有点丑丑的感觉，就是那种中世纪手抄本的醍醐味吗？
就是丑可爱，丑可爱，
对，就是喜欢他们这样丑丑的。那在古代啊，其实就是这种美人鱼啊，他们通常都会被描绘成具有鸟身或是鸟翼的女性，然后到了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就是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然后这个形象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到了中世纪，他们则变成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那这个形象就一直延续至今。中世纪的人啊，他们提到美人鱼就会面临两种路线，一种是上半身是人，然后下半身是鸟，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美人鱼他们是就是那种有鱼尾的那种，有鱼尾，有的时候是一个尾巴，有的时候是
两条或三条尾都有出现。对对对，
就是很猎奇这样。
对，所以书籍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美人鱼，然后插画家想要去画出这个美人鱼，他可能就会在思考说，我到底是要画希腊神话的美人鱼，还是要画中世纪民间传说的美人鱼呢？他们就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对，那有一些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比较贪心，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他们就会甚至把就是美人鱼描绘成同时具有鱼尾和就是鸟脚或是翅膀的混合的形式。
所以我们在中世纪的绘本中，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怪模怪样的女人啊，就像浑身的生物一样，他们其实都可以统称叫美人鱼，对不对？
对，就是美人鱼啊，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把那个美人鱼弄成三只一组
啊，三只一组，为什么？
那通常有的时候是三只都有乐器，然后一起唱歌，或是其中两只有乐器，然后一只就是唱歌这样。
哦，他们就是用图画的方式，然后乐器代表他们是用美妙的声音来引诱迷途的水手，让他们误入歧途，然后他们就可以把它嘿嘿嘿，就是把他们吃掉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就是葵花籽有选了一张很可爱的图片。
对，是你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笑的图片。
对，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其中一只美人鱼，它有鱼尾，然后拉着小提琴，然后另外一只呢就是比较猎奇一点，就是它有鱼尾，然后鸟脚跟翅膀，然后弹着竖琴， 然后另外一只它就是手持棍棒
在敲打渔夫的头，
对对，在敲打就是水手或是渔夫的头，就应该就是它被那个乐声然后还有歌声给迷惑，然后他没有那个反抗的能力的时候，然后美人鱼就掏出他的棍棒，然后把他一棒敲晕带走，
然后再把他拖下水带走。
对
对，这就是中世纪对于美人鱼哦那些很邪恶的想象，认为他们就是恶魔的帮手。那怎么去描绘美人鱼这种很邪恶的形象呢？其实在这些手抄本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怪模怪样的这些生物，非常的特别。那哎，我真的是觉得这些想象都是要靠着这些很厉害的装饰师哦才诞生出来，就等于是他们想象的产物。所以转变这种美人鱼形象的幕后凶手其实就是这一群装饰师嘛。那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些手抄本的图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我是觉得好有趣哦。
嗯，我们还有另外一张图，就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就是它画的特别精美的图。它是在11到13世纪的叫做亚当和夏娃的婚礼。那这个图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一只拿着的手持镜子的美人鱼。那其实当时在美人鱼他们很喜欢，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画美人鱼拿着镜子，就表示说 OK 的，就是我很漂亮这样，就是我很性感，然后我很有魅力这样。
对对对，
然后算是一个就是诱惑很诱人性感的一个象征。那这只美人鱼的就是左边就左下角就是还可以看到一只它的小宠物，
对，
我不知道应该叫它什么，叫海狗吗？就是它上半身是一只狗，然后下半身就是有鱼尾这样，所以是它的小宠物。
你说我们现代人喜欢养就是狗狗当宠物，那美人鱼也有一只自己的狗狗宠物，不过这一只狗狗呢它长了一只鱼尾，是超级好笑的，
超可爱，
它好像博美哦。
然后在画面的左边左下角就是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那个穿着盔甲的骑士，然后他下半身是鱼尾。然后我们可以就当时其实也有人说哦，这个可能是美人鱼的伴侣，或是他的那个就是因为可能美人鱼是个公主还是什么，就他的守护骑士这样。
真的只能说怪模怪样，就是明明就是圣经中亚当和这个夏娃的婚礼，然后你看各式各样，他说他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前来祝贺，这个可以理解。欸，可是海中居然连美人鱼还有他的这个狗狗鱼还有他的骑士鱼都一起来庆祝，真的是觉得想象力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对啊，觉得他们脑洞很大，而且其实就是也展示出就中世纪人他们对于一些就是奇幻生物啊，未知的生物或是这种海洋世界的一种想象。
觉得非常的有趣哦。我们刚刚啊一路听涛从手抄本是什么，以及手抄本的历史，它的装订方式，各种很繁复的步骤，以及最重要的它中间这种点亮手抄本的装饰艺术，来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但是呢，其实我在听完这些之后内心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其实这些手抄本的艺术对于现代的生活而言，它算是一种已经快要失传的记忆了吧，应该可以这样讲哦，失传的古老记忆。你为什么会想要特别引介手抄本的装饰艺术到台湾让大家来认识呢？以及就是这些手抄本艺术即便我们了解了之后，它和我们的现代的生活又有哪些的连结或互动呢？
为什么会想要引进这个手抄本艺术？因为其实从大学开始我在法国待了超过10年，那当初选择去欧洲念书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欧洲在艺术啊文化还有历史上悠久的发展脉络，然后并且就是本身因为是艺术家职业的关系，所以我认识了很多法国的艺术家还有工艺师。那其中这个手抄本啊，它里面使用的这些珍稀的媒材啊，还有这种华丽精致的工艺，以及这个中世纪时期欧洲的这个在书中呈现出来的样貌和世界观，我觉得非常有趣和可爱。那想到台湾好像没有太多这种 关于这门艺术的资讯，但是其实法国也不太多啦、嗯、所以就是去年啊，就是故宫他有办一个梵蒂冈的手抄本展览，那我当时就是其实本来就已经有起了这个要引进这个手抄本艺术的念头，然后当时因为办了这个展览，然后我去看，然后看到就是现场看展的民众对于手抄本啊有相当多的好奇还有兴趣，就是现场其实大家对导览员的提问啊，然后还有就是在欣赏，还有就是寻找每一个就是小小的角落，然后大家互相讨论的那个气氛，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其实就是台湾的民众应该是对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感兴趣，虽然它不是我们亚洲的就是艺术文化还有历史，但是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很神秘，然后就是在视觉上面就是很受到吸引的一项艺术，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来办一个这个系列的讲座，可以有系统而且完整的来介绍这门艺术。
对，你刚刚说的那个故宫博物院办的梵蒂冈座中图书馆珍藏特展，那场展览我也有去，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我刚结束了第二季就是圣经故事这个系列主题的名画介绍，然后那时候梵蒂冈座中图书馆刚好来台湾展出很多的手抄本，然后其中当然就是有很多是圣经的手抄本的绘图，然后我第一次发觉哇，就是手抄本的绘图的精细程度可以到达完全无法想象的程度，而且里面的用料的颜色，我印象很深刻，颜色完全都非常的鲜明非常的亮，然后贴的金箔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真的是点亮了那本书，
是，
对，就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即便这是一个可能快要失传的文化，但是我们重新再去看这些艺术品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跟自己的美感体验起到一些很棒的连接。
虽然说就是这个手抄本它在现代来看的确是脱节了这样，而且我们也没有不再制作这种手抄本，但是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又譬如说对于艺术啊历史欧洲文化的这些爱好者，他们就可以单纯的把这种手抄本当作是一项艺术品来看待，然后欣赏它的美感，还有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发现许多中世纪时期有趣的一些事物和他们中世纪时期的就是观看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样。那我们可以把这项艺术从书的一部分然后独立出来，然后对艺术创作者来说，手抄本的这些珍稀的材料，我们可以就是再思考，再重新思考，看看可以如何使用这些材料还有技术来融合当代，然后重新的诠释这个艺术的项目。
就等于是说它承载着一个很欧洲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但是即便它快要失传，但是如果我们又重新回头以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它的话，它也许又会再发展成另外一种新的艺术的领域。
对对，可以把它想做就是用古时候的媒材，但是来画现在当代的一些主题，然后或是用古时候的媒材、古时候的画风，但是呈现的是当代艺术，或是当代的主题，或是以前中世纪没有的东西，但是用他们的这种媒材跟技法来和画风来呈现。
我可以帮老师想一个结论，就是古法炼制，旧瓶新装。
好棒哦。
就是大概是这种概念。
嗯，
那老师这一次来台湾半个月嘛，就是我刚看了一下老师的行程表哦，几乎每天都有讲座和工作坊哦，但刚涛也说就是这一次的报名非常非常的踊跃，欸，这个也有点就是出乎我意料，因为我原本以为说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专精的艺术家才会有兴趣，没想到这些名额都快要额满了。
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听完了涛非常专业的介绍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小乖乖呢也想要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一项的艺术，那除了听我们节目之外，目前还可以参加哪些活动呢？
目前现在就是4月14号的时候，在法国信鸽书店我们有第一场的讲座，那这个讲座就是一个半小时是在讲解这个 Longlimine 这个艺术，然后一个半小就剩下一个半小时会就是让大家可以现场可以看到 Aline 老师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个小型的展览。嗯，4月20号的时候纸博物馆有两场讲座，但已经就是额满了哦，所以就是
所以你现在在跟我们介绍假的吗？
也不是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葵花籽和我就是我们有讨论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就是小小的方案想要给小乖乖们。
对啦，因为涛也是小乖乖，就是小乖乖回馈给小乖乖，就是一个互惠的概念。就是涛非常好，就是他呢有帮我们争取到两个名额，但是不好意思呢各位，一个名额是我的一个名额呢就是开放给小乖乖抽奖，就是在哪一天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4月20号在那个纸博物馆的副牌叫做凤娇催化室，我们在那边会有一个使用欧洲的羊皮纸还有使用台湾的纤维皮纸，然后来就是做一个小的羽毛笔和金箔的小工作坊和讲座，然后另外一场是用笔刷然后就是和矿物颜料然后来绘制的，就是另外一场的讲座主题。
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听完之后觉得还蛮有兴趣的，而且并且想要更进一步认识老师啊或者是认识这一项工艺哦，就是真的非常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就谢谢涛这一集带来的精彩分享咯。
那我也期待喜欢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的小乖乖们可以来现场跟我相认哦。
对，还有跟我相认我们家一起在现场相认这样子。
太好了。
好，那法国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家 Aline 呢，他的讲座还有工作坊的活动资讯呢，以及唯一一个抽奖工作坊的名额，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纸博合作的这个名额哈。这些资讯呢，葵花籽会放在本集节目的资讯栏和 IG 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欧洲中世纪手抄本装饰艺术的图片啊，像我们提到的美人鱼啊、抄写恶魔等等哦，同样也会放在乖你听话的 IG 上，请小乖乖去点开欣赏咯。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帮节目按赞五颗星，或赞助我们，帮助节目更稳定的经营运作。那部落格会员订阅方式、IG 还有赞助连结资讯，全都放在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里了，请小乖乖们记得点开哦。今年2024年，我真的觉得台湾有好多好多重要的艺文盛事哦。其中呢，最受到关注的就是奇美博物馆引进英国国家艺廊的超级国际大展，从拉斐尔到梵谷，英国国家艺廊珍藏展。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买到票咯？有抢票抢破头吗？真的是说，不得不说，我们真的是未卜先知。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呢，就已经先邀请了英国官方蓝牌导览员 Craig 小高来帮我们介绍了一轮这个英国国家的艺廊，跟可以说是第一手的完整资料。所以呢，我们也算是事先做了一些功课。我想说，如果小乖乖去到现场参观展览，一定会有比较多的收获。但是作为节目的听众，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够啊，就是有小乖乖私讯要我们组团去逛展览，这个目前是有点困难，但是请不要担心，因为呢下一集节目，大家听好，下一集节目呢我和裴景会先帮大家先来一场这个展览的线上导览，就是呢让大家在出发看展之前呢，即便你现场没有跟导览，没有租那个收听那个导览机后，也不用担心看不懂。所以呢，就请大家持续的收听节目了，我们已经复工了。好了，这个频道是乖你听话，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Au revoir tout le monde。
可以再说一次吗？
Au revoir tout le monde。
这个是
拜拜。
拜拜。